弟兄姊妹早晨，
今日我哋再一次嚟到去打开神嘅话语，我哋打开圣经，我哋先一齐嘅祷告。神，我哋多谢你俾我哋今日能够嚟到你面前一齐打开圣经嘅时间，我哋向你献上感恩。我哋多谢你能够俾我哋打开口嚟到去唱歌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打开耳朵来到去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求你祝福保守对我们说话，感谢神，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台湾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改变一生的一句话。这一本书呢一共有五册，咁啊，每一册嘅书入边咧，都记载咗台湾100位各行各业杰出嘅人才，嚟到描述佢哋个人嘅生命入边最具影响力嘅一句嘅话。五册书，500个人，500句嘅说话。陈水扁系其中一位。咁我哋都知道佢係點樣樣嘅一個嘅人。佢喺呢本書入邊咁樣寫：我細個嘅時候家貧如洗，立志要出人頭地，就持守一句話：做乜嘢似乜嘢。呢一個嘅信念嚟到去鞭策我自己。我做总统的时候要竭尽所能做得似总统。大家知不知道他学做总统的对象是谁？我们知道他做总统不能够是说成功，不能够是说好明星。他学做总统的标准是印尼的苏哈多、菲律宾的马可斯已经听到有些人说死梗了。所以最终他不但只没有能够做到一个好的总统，甚至乎是他是台湾历史以来名声最坏的一个的总统，或者也都是同一时间下场最悲惨的一位的总统。但我想问的话，就是当我们看到丰盛生命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刚才我们讲这五册的书，500个人，500句的说话，影响他们一世。但是当我们打开圣经，当我们读到这个丰盛生命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哋谂响佢身上得着乜？按照字典嗰个解释咧，丰盛就系指物质方面或者系精神方面嘅丰富。物质方面，丰盛系指有钱、有名声、有地位；精神方面，丰盛系指有平安、有喜乐、安心。咁啊，我哋而家睇见美国或者系亚洲响唔同嘅地方咧，唔少超级大教会咧，亦都系教导，就系话丰盛嘅生命就系等同有钱、事业成功、身体健康、婚姻快乐、家庭美满。所以美国最大间嘅其中一间嘅教会，佢哋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冇空位嘅一间嘅教会，佢哋就係咁样嘅教导。我哋点样理解耶稣所讲嘅丰盛嘅生命？我哋点样理解我哋嚟到神嘅面前，我哋相信耶稣嗰个嘅心态或者嗰个嘅态度？我哋嚟到睇一睇头先读嘅嗰一段嘅经文，路加福音嘅第9章57 到六十二节，我哋可以一路嘅咁嚟到去打住。如果你有圣经啊，亦都请你嚟到去打开，我哋一节一节嚟到去睇。从呢一段嘅经文入边咧，路加福音嘅第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咧，俾我哋睇到三样嘅嘢。呢三样嘅嘢都好有可能会成为拦阻我哋跟随耶稣，我哋经历神，我哋得着丰盛嘅生命。第一样嘢就系动机。我哋跟随耶稣嗰个嘅动机系乜嘢？咁第二方面就系话，我哋跟随耶稣嘅时候，有啲咩嘅责任？我哋点样睇我哋嘅责任？第三方面就系话，当我哋跟随耶稣嘅时候，我哋点样睇一啲嘅原因？第五十七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在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只是知道有一个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人，我们没有这个人的背景。但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十九节呢，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十九节这样说：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个人是一位的文士。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文士是什么人，在社会有什么的地位。在当时呢，文士就是旧约圣经的专家。那犹太人是一个宗教的社会。所以呢啲精通圣经嘅专家呢，喺社会上面係好有地位。好多人嚟到去请教佢哋，好多人嚟到去听佢哋所讲嘅嘢。呢一位嘅文士咁样有地位嘅一个人，主动嘅嚟到去同耶稣讲：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我哋需要惊讶。因为除了因为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之外，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呢，我们其实也都经常看到呢，文士成日都是跟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大司长、那些长老是一对的，是可以说是说文士也都是反对和打击耶稣的其中一个的团体，其中嘅一种嘅势力。咁样嘅人嚟到去见耶稣，表示要跟随佢，而且话无论耶稣去到边，佢都要跟从。咁样嘅跟从对于文士嚟讲，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亦都唔系一件小嘅事情。佢需要越过好多嘅障碍，佢需要想清楚可能要付的代价，因为他跟随耶稣可能会遭遇到他同伴的排斥，他同伴的打压，他同伴的逼迫，甚至乎会去失去他这个社会的地位。这样的文士，这样冒险来到他要跟从耶稣，是什么动机？是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入面所讲的一位的救世主。同埋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耶稣对这位热心人士的要求是怎样的反应？他会不会很怀疑他的跟随？会不会就是说，就是来到去小心他是一个的卧底？五十八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没有怀疑他是间谍，耶稣没有来到去怀疑他是那些文士，他是那些法利赛人，他是那些祭司派来到去试探他的。 耶稣话：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有一种嘅讲法，五十八节系喺度反驳紧，或者系披露紧五十七节呢一个文士要跟随耶稣嘅动机。耶稣用五十八节来到去提醒这个人，他必须要衡量一下跟随耶稣的代价，或者是跟随耶稣可能跟他想象中不一样。有人说这个的文士，他跟随耶稣为的是可以令到他更加出人头地，可以令到他更加来到去认识神，更加的经历神。咁我哋知道就係话，曾经有一个嘅人夜晚嘅时候嚟到去见耶稣，就係、是、请教耶稣关于一啲嘅真理。因为我哋从马太福音嘅第八章呢，我哋上下文知道响呢一个嘅文士主动嘅提出要跟从耶稣去任何耶稣要去的地方的时候，他曾经自己亲眼也见过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好像洁净麻风病人，医好白夫长的仆人，医好彼得的外母和很多的病人，也都听说也都看见耶稣怎样赶出一些的污鬼。所以这个文士在主动的跟随耶稣之前，他看见耶稣行神迹那种的能力和行神迹那种的权柄，他也都更加看见耶稣对人那种的怜悯，对人那种的慈爱。所以有人说这个的文士是被这样的一位的耶稣来到去吸引，也都有人说他是希望能够在耶稣那里来到学习怎样得到这些的能力，怎样可以是对人怜悯和慈爱。还有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在福音书也都是看到，其实有很多人在当时也都希望是跟随耶稣的，但是这些的人有些是跟他就希望有什么有面包食，有鱼食，有一些人跟随他是希望他能够做王，来到去带领他们推翻罗马的政权，来到去救他们脱离压制，就好像当年摩西一样，就好像当年大卫一样。这个的文士跟随耶稣并不是他对耶稣的认识，对耶稣那个身份的认同，他更加不知道耶稣将要面临被卖被害。这个的文士只是见到这个耶稣的能力和耶稣的人格，但他不知道耶稣不是要在地上来到去建立一个荣耀的国度，他不是要来到去做地上的王，而是要被人来到去唾弃，而是要来到去被人捉，而是要死在十字架上面，来到去第三日复活，完成救赎。耶稣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所付上的代价，是这个文士他不知道的。耶稣这句说话被这个文士知道，跟从他不会使他更加的出人头地，跟从他不会从神那里得到丰富的物质精神的祝福。我们也都是要来到去看我们跟随耶稣那个的动机是什么。很清楚的知道跟从耶稣不会就是万事顺利， 唔会所有嘅嘢神都会替我哋带路，我哋亦都唔会因着相信耶稣就可以饮饮食食享乐一生。我哋净系知道从圣经入边嚟到去明白，跟随耶稣使我哋能够同神和好，跟随耶稣使我哋真正知道真正得着人的那个的意义和价值。跟从耶稣我们要有啱的动机，除了跟从耶稣，除了得着耶稣之外，我们不会得到其他的东西。如果得罪耶稣，我哋觉得唔够丰盛，我深信冇乜嘢能够令到我哋嘅生命系丰盛。五十九节，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第二个人不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要跟从耶稣，而是主耶稣先向他发出呼召，说跟从我来。这个人被呼召，但他不能够跟从的原因是他要先回去埋葬他的父亲。这句的说话，我不知道大家怎样解释。当我们读这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耶稣的回答令我们觉得很难接受？这个被耶稣呼召的人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不是已经死了，或者是已经快要死，所以他必须要回去办理后事。其实原来不是的，因为按照犹太人的风俗传统，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已经生病快要死呢，他是不允许同其他人一起去周围的游荡，或者是周围的去来到去行。犹太人的风俗，当一个父亲生病快要死的时候，作为仔女必须要在他的身边来到去照顾他。另外一方面，在犹太人看来，埋葬自己的父母是一件重大重大的责任，就算连平时不想接触死人尸体的祭司呢，都会被允许为自己的亲人，好像父母、儿女、兄弟来到去处理埋葬的事情。所以这样看得出，就是说埋葬自己的父亲那个重要程度，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超过任何宗教的义务，超过任何宗教那个的规条。但是当这个人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是当时一句的俗语，意思就是说要养老要送终。我读过一个人的旅游日记，他是自己一个人去巴勒斯坦那里旅游，以下是他的记载：我想脱离人惯常行的路线，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地区来到去旅游，来到去见识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人。所以我需要找一位的响道，我就试着说服一位年轻的阿拉伯人做我的响道，但是被他拒绝了。这个年轻人对我讲的理由是：先生，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但是当时这一位年轻人的父亲，一位身强力壮精神奕奕的老人家，就坐在帐幕的门口。他的父亲并未死。我后来知道他这样讲是表达他对父亲的孝心，只要老人还活着的时候，他就不可以远游他方。被耶稣呼召的人是说，其实说我很愿意跟从你，但是我家里面有一个年老的父亲，我要等到我父亲过世之后，尽了儿子的责任，我才可以来到去跟从你，现在我不能够。对于他来说，孝心照顾老人家比跟随耶稣更加的重要，更加的优先。咁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又知道圣经教导，耶稣教导我哋要嚟到去尽孝。人讲孝道，人讲孝顺，人讲奉养系应该嘅，但系我哋要留意呢一节嘅经文。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虽然称耶稣为主，但其实实际上当他来到去回应耶稣的呼召的时候，他依然将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责任摆向第一位。我们人总是会觉得自己的事情很重要，硬是认为不解决眼前的事不能够考虑将来。如果耶稣不是圣经所讲的基督，你的想法你的利益一定要把握住。如果不过耶稣他确实是圣经所讲的救世主，所以当主和容让我这两个说话彼此排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高举耶稣，顺服回应他的呼召。第六十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当有人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觉得耶稣好没人性，觉得耶稣好冷血。六十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是什么意思？我们怎样理解耶稣这个的回应，这句的说话？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前面一个死人是指灵里死了的人，即是没有永生盼望的人，是不信耶稣不信神的人。后面一个的死人是指肉身的死，即是家里面有人过了身。耶稣在讲什么？刚才我们提过，没有永生盼望的犹太人呢，他们的人生不应该有什么比奉养和安葬他们的父母更加的重要。耶稣在六十节这里不是反对这个人来到去尽孝，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临死的时候，他还将他的母亲托付给门徒来到去照顾。第六十节只是这个人被耶稣提醒，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人，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不一样的。他们最大的责任不是来到去奉养和安葬他们家的长辈，他们的父母。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人，一个相信神的人， 是要来到去唤醒，要来到去告诉人听神透过耶稣完成的福音。耶稣在第六十节这里告诉人听，在耶稣里面有盼望的人，他们最大的责任不是最好的预备送他们最亲的人去死，而是尽最大的力量来到去见证耶稣那个的福音，将永生的盼望送过给他们。人最重要的不是地上会死被埋葬的生命，而是说得到永生。所以再一次的提醒，第六十节这里耶稣的答案不是没人性，不是不近人情，他的回答他的吩咐是从拯救那个的角度，从永生那个的角度来到去看你和我在耶稣里面那个的责任。所以你和我在耶稣里面有永生的盼望，也都需要从永生的角度来到去考虑我们的责任。即是愿神怜悯我们，使我们来到渴慕追求属神的事情，也都真的能够将跟从耶稣的呼召，在耶稣里面那个永生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去显明出来，好让我们能够见证这个永生盼望那个的福音。耶稣告诉我们，有永生盼望的人的责任是和那些没有永生盼望的人的责任不一样。所以耶稣说，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是一个的差遣。那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当那个人被耶稣帮忙赶出很多鬼的那个人，他要来到去跟随耶稣，然后耶稣怎样对他反应啊？你回去你家里，你回去你条村那里，跟那些人讲神在你身上边的作为。所以当第六十节这里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是同样的道理。没有永生盼望的人，他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他们的父母好好的安乐的善终。但是有永生盼望的人，他们最大的责任是去跟他们讲神国的道，来到去见证耶稣那个的福音。第六十一节，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个人好像已经落定决心要跟从耶稣，不过他也有一个但字，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他想在跟从耶稣之前先来到跟家人说再见，相信我们都很接纳，也都很认同，也都很鼓励，甚至乎这个是基本上生活里面的礼貌。但是面对这个人这样的情形，耶稣怎样样的教导，怎样样的劝勉？六十二节，耶稣说，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耶稣说，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耶稣向这一句的说话讲得很严重，也都很严厉。 但耶稣咁样嘅回答，并唔系话叫人无缘无故嘅抛开亲情。我哋读圣经嘅时候，知道神系一个感情丰富嘅神，佢爱世人，连佢自己嘅独生子亦都交出嚟，所以亦都睇见佢唔系一个寡情寡义嘅神。佢亦都喜悦人活响圣洁嘅感情入边，但系佢唔愿意人活响属地嘅情感入边。我相信大家都冇耕过田，所以其实好难想象手扶着泥向后看嗰个嘅结果系乜嘢。但系对于嗰啲耕过田嘅人嚟讲，可以完全嘅想象得到，当耕田嘅时候，前边有牛或者系有羊嚟到去拖住呢个嘅泥，农夫喺后边嚟到去扶住，佢系必须要好似我哋开车一样，要望得远，要望得直先至得。咁佢拖出嚟嘅嗰个松土或者系嗰块嘅地咧，先至系靓。但系如果佢呢一个农夫佢回头嘅时候，佢唔望得远嘅时候，咁拖出嚟嘅地咧就系唔靓嘅。就是不能够来到好好的尽最大的来到去耕种。手扶着泥不断向后看，是形容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没有专心。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当一个人得癌症的时候，最不好的事情是在他治疗好之后，是什么事情啊？大家知不知道？即是扩散或者是复发。当癌症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医治会容易好多，但当复发的时候，相对来讲那个医治是难好多。复发是因为入边仲有一些癌细胞没被清理。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亦都是一样，当我们有心思挂念其他的东西，因而妨碍让我们专心的跟从神的时候，罪亦都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到去重生。所以我们对朋友对家人顾虑呢是合理，但是我们也都必须要来到去小心，不可以用这个顾虑使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跟随神。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的时候，罪是一个人射箭没有打到红心，也就是说这个人达不到一个的标准。当这个人这样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的时候，亦都系冇嚟到去达到呢一个嘅标准。咁嘅时候，我哋依然系响罪嗰个嘅限制底下，依然系响罪嗰个嘅主宰下边。或者响我哋嚟睇，这个人这样的回应耶稣的呼召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从神那个绝对的真理里面来到去看的时候，这个人这样 回应耶稣的呼召，就是非常之严重的事情。当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都依然未达到神那个的标准。也都好像一个癌症病人，他的身体那些癌细胞没有完全的清除一样。而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有时我们在国家的层面上面呢，也都会讲忠心先。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中国传统的八德是有哪八样，或者是哪样行头，大家知不知道？所以或者我们现在很少记了，是顺口就噏到出嚟，系啦，就系话嗰八德就系话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忠心系响孝顺之前，所以当去到国家大事嘅时候，咁其实政府都会系要求我哋先忠心，然之后先再讲孝心。当我哋面对呢，即是政府尚且是这样的要求，当我们面对这位绝对的真神、绝对的教主的时候，事情也都是绝对的一样，就是忠行先。我们跟随耶稣呢，完全是在乎他是谁。我不知道你跟随耶稣，你知唔知佢系边个？或者系你跟随佢嘅动机，其实话咗俾你听，你嘅耶稣系边个？我哋跟随耶稣嘅时候，俾责任嚟到去难咗，我哋知道跟随嘅耶稣系边个？到底是哪个？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被一些的原因来到去拦了，我们其实也都知道耶稣他是哪个。我们所知道的肯定不是圣经所讲的那位的耶稣。因为圣经里面讲耶稣他是基督，他是人和神唯一的中保。他是你和我唯一的救主，唯一的大一号。所以从耶稣的工作，从救恩的角度，你和我那个的丰盛呢，或者是你和我那个的责任，你和我那个的孝心呢，是会颠覆，是要颠覆过来。你和我的丰盛完全是在乎我们怎样跟随耶稣，你和我的丰盛是在乎在生命里面除了他没有其他的东西。你和我丰盛完全的是在乎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跟随耶稣。其实又讲回你今朝来教会的原因是什么？动机是什么？责任是什么？或者是你每一天擘大眼的时候，你的原因、活着的原因是什么？你活着的动机是什么？你活着的责任是什么？ 但愿神帮助我哋嚟到去真系知道你同埋我嗰个嘅丰盛系响边度，系乜嘢？我哋一齐祈祷。神，我哋多谢你，多谢你藉着呢一段嘅经文提醒我哋，深信我哋好多嘅嘢响动机上边。我哋可能系不顺，因为我哋可能冇单单以耶稣为我哋嘅满足，耶稣系我哋最大嘅祝福，或者我哋嘅心入边亦都好多其他嘅责任，让我哋唔能够全心全意嘅跟随耶稣。亦都让我哋生命入边充满好多人嘅责任，而忽略咗神你要我哋做嘅见证。喺我哋嘅生命入边，我哋或者好多嘅原因，让我哋唔敢，亦都唔想，亦都唔愿意全心全意嘅跟随耶稣你。但我哋真系求你帮助，我哋真系求你怜悯，即系俾我哋真系享受耶稣入边嘅丰盛，耶稣入边嘅满足。神，我哋求你怜悯，更新变化我哋。当我哋享神你入边。在耶稣入边满足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能够不再一样，我们对人能够不再一样。感谢神，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唱一首诗歌回应。